好，弟兄姊妹平安，可以脚步轻松地走到讲台上来，站在这个地方讲道，我都觉得像是做梦一样。我自己都很难想象，大概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前，我只能躺在床上，在忍受那种的痛苦啊。但是今天居然可以站在这里讲道，甚至在过去这个周末，先后服侍了Niagara Falls、St. Catherine 和 Waterloo。几间不同的教会，刚刚上午是在沃特鲁有布道会，然后下午赶回来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服侍。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真的是让我对上帝充满着敬畏。当你的身体一切平顺的时候，你想象不到你正常跟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饭，甚至你上厕所这个解个手，原来这都是恩典的。有一天当你连这些都做不到的时候，你就发现人真的是何等的软弱，人没有一样敢在上帝面前夸口的。上帝挪开了他的手，不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我们连坐下来吃一顿饭，去一个卫生间，都变成了一个奢望。所以人的一生真的是要靠着恩典活着的。人的一生怎么敢对这一位掌管我们生命的上帝不心存敬畏呢？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也特别的感谢弟兄姊妹，你们爱心的带导，你们爱心的付出，你们实在为我做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我特别的感谢大家。一方面就是真的是充满着感恩，另外一方面真的是充满着亏欠。我真的求神怜悯我，让我以后别再生病了。我一生病呢，就真的兴师动众，把大家搞得鸡犬不宁。所以我真觉得对不起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每个人真的需要神的怜悯，但是每一次在软弱当中，弟兄姊妹的爱心、弟兄姊妹的关怀、弟兄姊妹的服侍、弟兄姊妹的带导，都让我觉得我是一个被爱着的人。上帝的爱借着弟兄姊妹临到我的身上，成为我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力量。那今天我们要传讲的这一段的圣经呢，其实是从36章一直到39章、40章这么很长的一段圣经。这段圣经的内容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以色列人按着上帝的吩咐把会幕给造了出来，就这么简单。以色列人造会幕。那么会幕是什么东西呢？或者叫做圣所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可移动的圣殿。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因为他们要漂流嘛，他们没有定居在一个地方，就是迦南美地。那所以上帝就让他们造了一个可拆卸、可移动的这个会幕或者叫做圣所。那么后来当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以后，上帝借着大卫王预备了材料，然后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真正的为神建立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圣殿，一个大的房子在这个神的圣山上在这个耶路撒冷那到底为什么上帝要让以色列人造会幕或者造圣殿无论是这个可移动的或者是不移动的这个上帝为什么让他们造这个东西，是不是仅仅是为着敬拜的缘故，让他们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呢？那你要知道，当然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圣所也好，有敬拜的功能，但是它和我们今天的教堂是不一样的。今天的教堂，我们说我们坐在这里是为着来敬拜神，但是圣殿或者会幕有敬拜的功能，它的核心却不是敬拜。它的核心是什么？它的核心就是出埃及记25章第8节上帝所讲的那句话，他说当为我造圣所或者造会幕，然后呢为什么呢？他说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个才是会幕最核心的意思，也就是说会幕所代表的乃是上帝要住在人的中间，上帝要和人同在。会幕在哪里就代表神在哪里，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赐下会幕就代表着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那这个才是上帝给人最大的恩典。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一位伟大的圣洁的崇高的上帝，他居然屈尊卑微的和我们这些 败坏的、污秽的、不洁的人住在一块儿，跟我们住在一起，这种的恩典是难以想象的。弟兄姊妹，我就问各位大家哈，我们坐在这里的人，虽然我们不见得是好像多么了不起的人，可是咱们也是有学问、有身份、有钱啊的这么一群。我问你，今天让你去住在一群乞丐当中，你能不能做得到？让你天天去跟流浪汉住在一起，虽然我们说我们很爱流浪汉，我们要帮助他们，但是让你天天跟他们住在一起，你愿意吗？你做得到吗？像他们一样不洗澡，像他们一样坐在街上、躺在街上，你能做得到吗？其实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都是人，只不过你比他有钱一点，你比他这个读的书多一点，你的房子是一个漂亮的大房子，他们没房子，就这点区别，你都不愿意，你都觉得难以想象。甚至于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让我回中国，住在中国我都受不了，让我跟我以前的那些老同学在一起聊天吃饭，他说我真受不了，他们谈的东西我难以入耳。你这都做不到，但是你怎么去想象伟大的圣洁的上帝，他居然和我们这群卑微的败坏的人住在一起？这就是上帝能够给人的一个最大的恩典。所以圣殿啊、会幕啊，它的核心就是在告诉我们说，神愿意与人同在，这个是上帝亘古不变的心意。上帝造了人以后，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上帝就是和亚当夏娃同在的，上帝每天和他们同行，他们就像上帝的孩子一样，真的是幸福极了，美好极了。但是非常的可惜，人犯了罪，上帝对亚当夏娃说，你们这个树上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会死。他们就吃了，犯罪了，可是还活着。所以死的那个含义其实就是人与上帝分离隔绝了，人犯的罪把上帝隔开了，人再得不到上帝的那个同在了，而这个就是人最大的一个咒诅，最大的一个痛苦，因为你跟生命的源头断绝了，从此以后你跟上帝被罪给隔开了，上帝的生命、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上帝永恒的那个同在都在与你无关了，这才是人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从此以后人就死了，因为人与上帝分隔了。可是上帝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上帝要重新的把我们救回来，上帝要重新的恢复这种人与上帝的同在，上帝和人的同在。所以你会发现，在后来上帝整个的救恩计划当中，每一环每一步都指向神与人同在这个核心，这就是救恩的实质，这就是救恩的核心。圣殿啊，会幕所表达的都是神与人同在，只不过那个时候唯有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所以圣殿会幕在以色列人当中代表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可是上帝并不单单只是与以色列人同在，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是要让他成为万国万民万族的一个祭司，让他们成为传道的民族，福音上帝的救恩要借着他们临到万国。所以耶稣基督降生在他们当中，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耶稣基督其实说过，他说我就是圣殿，你们拆毁了这个殿，我三日之内要把它建造起来。那个意思是指着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死在十架，死后三天复活。他说我就是圣殿，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来代表的正是神要与人同在，因为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告诉所有的人，我要让每一个信我的人都得着神的同在，你得着神的同在你就得救了。后来耶稣基督回到天上去以后，又有两样东西被称作是圣殿的，一个是教会被称作圣殿，还有一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被称作圣殿，圣经说这个是圣灵的殿。所以我前段时间一直在悔改，就是我没有保护好这个圣灵的殿，让自己瘫在床上了。那个意思就是神住在教会的里面，神与教会同在，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 所以教会是圣殿，因为它代表的是神与人同在。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被称作了圣殿，圣灵的殿，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救恩，这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这个也是上帝给人最大的那个恩典，那个祝福，这个也是我们的老祖宗，我们所追求的那个最高的境界，叫做天人合一，人要和上帝在一起，他们求而不得的，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不要把救恩当作是小事啊。今天假如说这个国家的总理也好，总统也好，主席也好，跟你在一起照一张相都够你炫耀半天了，不是吗弟兄姊妹？你去看很多做生意的人，那个墙上都贴着大照片，他跟省长一起照的，跟总理一起照的，跟什么议员一起照的，然后贴在那就意思说你看我多了不起，你看我跟这些领导人拍照啊。当然你跟外国的这些领导人拍照其实很容易的，你要能够跟咱们中国的主席一起拍个照，那够你吹一辈子了。连如果地上的一个领袖都让你如此的荣耀，创天造地的上帝跟你在一起，这是何等的荣耀啊，这是何等的恩典啊。可是当人面对这样的恩典的时候，人应该如何的回应呢？上帝的恩典永远是先行的，可是人永远不应该被动的去领受那个恩典。人领受了恩典以后，我们要想的是，如果上帝与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人同在，神这么爱我，神居然爱我这样一个罪人和我在一块，我要怎么报答他的恩典呢？我要怎么回应他的恩典呢？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一段的圣经，他就在告诉我们说，一群蒙恩的人怎么去回应这位与他们同在的上帝？他们面对神要和他们在一起的这个恩典，他们做了什么？最少他们做了四件事情。我觉得这四件事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哪四件事情？第一，甘心乐意的奉献。建造会幕所需用的全是那些珍贵的材料，金啊、银啊、宝石啊、铜啊、这个什么丝线啊、公羊皮啊、海狗皮啊、细麻呀、好多好多宝贵珍贵的材料，这些东西全部是以色列人甘心乐意奉献出来的。而且这些东西很多呀，根本就是他们平常用的那些贵重的首饰。圣经说他们把什么耳环啊、胸针啊、手串啊，把那些身上带的这金银的饰品全都奉献了出来。甚至于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会幕的洗濯盆和那个盆架是用铜做的，但是是什么铜？是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把他们的那个镜子铜镜给奉献出来了，融化了，铸造成了洗濯盆和那个盆架。那个时候的镜子可不是今天这个不值钱，你花个十块八块就能买个玻璃镜子。那时候的铜镜好值钱的，好珍贵的，不未必每个姊妹手里都有一块铜镜的。可是他们把他们最珍贵的东西都奉献了出来。他们为着会幕甘心乐意的奉献，那个奉献多到一个程度是数以吨计的，多到一个程度，最后没办法了，摩西要下一道命令，说你们别奉献了，足够了，富富有余，千万别再拿来了，他们才止住了。逼着他们，今天很多教会是逼着基督徒提醒弟兄姊妹奉献，那个时候的他们是逼着他们不要奉献，提醒他们你们别奉献了，太多了，用不完了。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群基督徒为什么这群以色列人这么甘心乐意的奉献，而且是他们最珍贵最宝贝的这些东西全献出来了？很简单，奉献一定出于感恩的心。但他们为了什么感恩呢？第一样的感恩， 神在他们过去年日当中一路的拯救保守施恩带领。他们这群以色列人，其实他们要么就死在埃及被法老王折磨死，要么就在红海边被追兵追上来追杀他们，要么就在旷野被亚玛利人杀死。但是每一次的危难当中，神都拯救他们，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家，一路的进入旷野，跨过红海啊，在旷野当中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磐石出水，天降玛拿，什么鹌鹑，所有的一切上帝丰丰富富的供应，白天云柱，夜晚火柱，上帝一路的带领直到今日。你说他们不感恩吗？太感恩了。而且他们所献给上帝的东西本来不是他们自己的，是谁的呀？是埃及人的。是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人已经被上帝的石灾吓得心惊胆寒，所有家里的长子都被上帝杀了。上帝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走的时候挨家挨户跟埃及人要他们的财宝。当时的埃及人已经吓到心惊胆战，完全丧胆了。他们对以色列人说，只要你们走，给你们什么都行，你们赶紧拿走金银财宝衣服，全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浩浩荡荡抢了埃及人的财物，他们就走了。本来不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借着埃及人给他们的。上帝的恩典，你回应上帝的恩典，献出一些上帝赐给你的东西，不应该吗？可是他们还有一样更大的感恩。这些以色列人顽梗悖逆，上帝如此大的恩典，他们居然为自己造了金牛犊，犯罪得罪了神。这件事情带来了两个可能造成的严重的后果。第一，上帝要把他们全然灭绝，所有的以色列人除了摩西的家，其他的上帝说，我把他们全部杀死，全部灭绝，一个不留。第二，上帝说，要么我不杀你们，但是我也不与你们同在了，我就找我派天使和你们一起上埃及地，我不再与你们同在。这两个后果都是以色列人无法承受的。但是最后，上帝的恩典极大，上帝最后既存留了他们的性命，最后他也改变了主意，与他们同在，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你知道当以色列人听到最后这个结果的时候，他们喜出望外啊。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犯了这么大的罪，上帝居然赦免了他们。上帝既没有除灭他们，上帝也没有收回他的同在。上帝的赦罪之恩极其伟大，极其的奇妙。那你说这些以色列人会不会感恩？太感恩了。所以上帝一说我要造会幕的时候，哎呀，这些以色列人简直发了疯似的去奉献。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上帝的儿女奉献给上帝永远是出于一颗感恩的心，对吗？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你不愿意向上帝奉献的时候，你就问自己，你心里是真是不是真的对上帝有感恩的心？你真的认为你得到的所有的财物，所有的金钱都是你自己得来的吗？就好像我的经历一样，真的，上帝如果不允许，我连下床上个厕所我都做不到，哪有赚钱的能力啊？得货财的能力是出于耶和华。你真的把上帝的赦罪之恩，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神赦免了我们，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这个上帝的赦罪之恩，你真的把它看作是一件小事吗？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看到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啊，我们吃喝玩乐，我们出去旅游，我们坐游船，我们买大房子，买大汽车，买这些奢侈品，买名牌的衣服，我们大方的很呐。但是我们奉献给神，奉献给教会，我们好小气啊。原因没有其他的， 只有一件事，我们对神没有真正感恩的心。我们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人。你看圣经当中有一个对比啊，非常的有意思哈。以色列人不光这次在这个会幕的建造上他们奉献的非常大方，在之前建造金牛犊的时候他们也很大方。他们建造金牛犊的时候，那个亚伦一句话，好家伙，他们把那些什么金的首饰啊，什么耳环都拿出来了，结果铸造成了一个金牛犊。但是最后结果呢，大大犯罪得罪了神。最后摩西把那个金牛犊磨碎了扔到水里，逼着他们把那个水喝掉。所以你看这个这么多珍贵的金子啊，就这么随流失去了。所以你会发现弟兄姊妹，这个日光之下无心事啊，我们用在世界上的，用在偶像上的，用在我们那个败坏当中的财物，最后都会随流失去，在这个世界上，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不下一点的印痕，全是白费的。但是我们奉献给上帝的却被上帝纪念，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今天你的奉献，你的钱财，你到底是用来建造金牛犊了，还是建造会幕了？你到底是奉献给了魔鬼，奉献给了你自己，还是奉献给上帝了呢？这个才是我们要反省的一件事情。你对上帝没有真正感恩的心，你不真正的明白救恩，你不真正的明白你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什么，你绝无可能成为一个愿意甘心乐意奉献的人。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呢？我们的心又在哪里呢？面对上帝的恩典，这些以色列人还有第二个回应，不光是甘心乐意的这个奉献，而且他们是完全彻底的顺服。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出埃及记的话，你会发现出埃及记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很不好。为什么？好啰嗦，太重复了。实际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的圣经，出埃及记的这个36章到40章的圣经，和出埃及记的25章到30章的圣经基本是一样的，大同小异。出埃及记25章到30章在说什么？在说摩西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叮嘱他会幕要怎么造，这个要怎么造，那个要怎么造，这个桌子怎么造，这个布怎么造，这个什么，讲得非常详细，很多的细节一点一点的都讲了出来。然后呢，摩西领受了以后，那就来吩咐以色列人了，你们要这么造。然后当他们造的时候呢，又来了一遍，就跟那个之前上帝的吩咐是一样的，这个木板是怎么造的，桌子是怎么造的，洗桌盆是怎么造的，这个祭坛是怎么造的，这个祭司的袍子是怎么，又重复的写了一遍。好啰嗦呀弟兄姊妹，正常的文学作品是不应该这么写的。正常的文学作品其实36章到40章的经文一句话就能写完，他们完全照着神的吩咐就造出来了就行了。可他们为什么又重复的讲了一遍？只有一个原因，摩西要告诉我们说，他们完完全全彻彻底底不打折扣的顺服了上帝。没有一个人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哎呀，我觉得这个桌子这么造不太好看吧，咱们给他加一条腿，再多雕一朵花，哎，再加一个什么装饰。没有一个人做这件事，非常顺服的，完全彻底的，上帝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你知道这段圣经当中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最核心的一句话是什么？是他们就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去做了。这句话在这段的这几章的圣经里面，我数了一下，重复了21次。 这样这么讲或者类似于这么讲的这个话一共重复了21次，每讲完一个部分的建造，啰啰嗦嗦讲了一样的东西，然后后面就有一句话啊，这个他们就照着神啊或者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去做了，哒哒哒哒哒讲嘛，又来了一句，他们就照着神吩咐摩西去做了，重复了21次。摩西就在告诉我们说，上帝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没有一个人自作聪明，要给上帝的计划加一点什么，也没有一个人敢把上帝的旨意减少一点什么，他们完全的顺服了。当我在读这个出埃及记的圣经的时候，哎呀，我也觉得好啰嗦，我光读这句话我就不停的读，不停的读，不停，平均每隔半分钟读到一次，半分钟读到一次，我也觉得好啰嗦。但是你知道，当我读完了以后，我的眼泪流出来了，我肃然起敬，因为这个就是上帝最喜悦的。上帝最喜悦的是什么？耶和华岂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吗？耶和华喜悦的是什么？是人听从他的话，顺服胜于献祭，听命胜过羔羊公羊的脂油。这句话是谁说的？撒母耳说的。撒母耳对那个违背上帝的旨意，不肯完全顺服上帝的那个扫罗王说的。上帝最喜悦的是什么？是顺服。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人应该顺服上帝，可是我们很难做到。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顺服之前有两个前提，一个叫谦卑，一个叫敬畏。一个谦卑的人就不会在上帝面前自作聪明，我们就不会按照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意思去做上帝的工，或者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而一个敬畏的人，他怕神，他就不敢为所欲为，他会努力的照着神的心意去活。一个人如果既不谦卑又不敬畏的时候，他绝无可能顺服。可是人谦卑的生命和敬畏的生命是怎么来的？是从苦难而来。我跟你讲，摩西年轻的时候骄傲极了，三拳两脚就把人埃及人打死了，他自己要出来做英雄，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自己厉害的不得了，因为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又英俊又有能力又有学问又有本事，武功又好，文武双全啊！所以你看我爸爸给我起的名字多好，文武双全，太厉害了，所以才骄傲呀。一个骄傲的人不可能敬畏上帝，又骄傲又不敬畏上帝的人绝不可能顺服神。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顽梗悖逆的要命，可是为什么他们在这里这么顺服？因为他们一直都在苦难当中。在埃及，法老要把他们所有的男婴都杀掉，在红海旁边，他们眼睁睁看着埃及的追兵骑着高头大马，拿着刀拿着剑拿着枪向他们冲过来。在旷野，亚摩利人杀了他们当中的那些老弱妇孺。他们在旷野走到半路的时候，真的没水喝要渴死了，真的没东西吃要饿死了。经历了这么多的东西，他们一面经历苦难，他们认识到人的有限，人的软弱，可是他们又在他们的软弱有限苦难当中经历了神的医治、神的保守、神的拯救，他们看见神是如此真实可畏的那位至高者，他们就生出了敬畏之心。当人学会了谦卑，学会了敬畏以后，自然顺服。今天我们很多人不顺服，很简单，因为你太骄傲，太自大，你自以为聪明，因为你不敬畏上帝，你不怕上帝，所以我们绝无可能顺服上帝的。这就是他们顺服的背后的原因。但是说实在话，弟兄姊妹，我不应该这么骂你们，因为我也很骄傲，我也一直在被上帝破碎，我也在学谦卑，敬畏顺服的功课。 我前段时间病在床上，上帝真的是特别爱我，给我这么美好的功课去学。因为我每一个星期呢，都早就已经都定好了去不同的教会讲道，特别是有很多布道会，我每到一个地方讲道，其实那些教会都会做宣传啊，邀请新朋友啊，做很多的事情啊，就希望于牧师来了以后讲道就会有很多人信主，所以都对我有很高的期望。那么我躺在床上那个礼拜，其实我应该去 Mississauga 礼拜六有一间有一场布道会，礼拜天有一个教会的主日的正道，早就答应好人家了，人家都做了宣传，做了好多预备的工作。可是我当时躺在床上，床都下不了，坐都坐不起来。可是你知道我当时就在床上啊，我还是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上讲台，我一定要去讲道。可是我就真的起不来。我当时的那种感觉就好像雅各在亚伯渡口跟上帝摔跤，我就要去，我一定要去，我死都要死在讲台上。可是我就死，别说死，死很简单，我坐都坐不起来，我下床很难。哎呀，我就在那里祷告啊，挣扎呀。突然之间，我的心里出现了四个字：柔软顺服。我的心一惊，一下子安静下来了。我就听见心里有个声音在问我，孩子，你真的以为你不讲道人家就不能得救了吗？你不站在讲台上人家就听不到福音了吗？你把你自己看成什么了？你把你的讲道又看成了什么？你是谁呀？我一下子心里面对神生出了敬畏，我就在心里赶紧跟神祷告，我说神 I'm nothing， 我什么都不是，使人信主的是你，不是我，你才是上帝，我不是，我不过是你手里的一个器皿，一个工具而已，你可以用我，你也可以不用我。人类的历史上太多的传道人了，上帝可以用他们拯救很多的人，上帝也可以兴起更多的传道人，我什么都不是，我怎么敢在上帝面前这么骄傲自大呢？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心里面有一种连我自己就没有意识到的骄傲，我把我自己看得太高了，我把我的恩赐看得太了不起了，我把我自己的讲道看得太伟大了，好像我才是救世主，我要去了人家才会信主，我要讲道人的生命才会改变。所以我就在那个痛苦当中跟神认罪悔改，学习柔软顺服的功课。柔软顺服的反义词是什么？刚硬悖逆，这真的是人的生命的一个写照啊！我做了牧师这么多年，我还在学这个功课。人不谦卑，人不敬畏，真的学不会顺服的。对，真的是特别感谢神，真的是我们以前在中国说活到老学到老哈，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活到老学到老，永远要去学这些生命的功课。你要学不会呢，上帝就让你受苦，因为人不痛苦人不改变，人不痛苦人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所以为着我们的苦难感谢上帝，因为人都是受了苦以后学顺服的。这些人对上帝的回应还有第三件非常宝贵的，分别为圣的身份。你看他们所造的这些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最后都要做一件事情，抹上膏油。上帝说把这些东西所有的器具分别为圣，要归给我。然后那个祭司呢所穿的那个衣袍，他头上戴的那个冠子，上帝说你要刻一个金牌，不是那个 体育奥林匹克那个金牌，就是一个金的用金子做的牌子，上面刻几个大字，叫做归耶和华为圣，然后绑在那个祭司那个帽子上面，戴在他的头上，就在这里有个牌子，上面写着叫归耶和华为圣。那个意思是说，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用来服侍上帝的啊，这个无论是帐幕也好，祭坛也好，桌子凳子啊，这个盆，所有连钩子铲子，所有这些东西，包括那个侍奉上帝的祭司，他们都是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叫做归耶和华为圣。那这个分别为圣的意思呢，并不单单只是说我们应该追求圣洁，因为今天这个按照新约的圣经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叫做祭司，我们全是祭司，我们都是圣洁的祭司，我们其实也是圣殿的组成的部分。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是肢体，我们都是圣殿的一个一个的零件，一个一个的组成部分。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分别为圣，这是我们的身份。它并不单单只是说我们要活出圣洁来，它更重要的是指着说我们有一个圣洁的身份，这个圣洁的身份是我是属神的人，我是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但是这个到底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归给上帝，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最少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这个提醒就是，第一，你是属上帝的人，你不是属世界的，你不是属魔鬼的。所以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你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有的这一切你都应该改变，你是应该按照上帝的规则、圣经的吩咐去过你的日子，而你不应该按照世界的规则、魔鬼所喜悦的去过你的生活。因为你不是属世界的，你不是属魔鬼的，你是属上帝的，你得活出上帝的心意，上帝那个神圣的法则。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它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这群人是非常尊贵的，我们是上帝的人。就好像你看那个黑社会啊，出去打仗的时候，就是说你是混什么的，我混铜锣湾啊，什么什么山鸡是我大哥啊，是吧？你看，哎，我就觉得很厉害啊。你应该出去告诉他们说，你说耶和华是我爸爸，上帝是我大哥，我是教会的人，我是神家里的人，我是归给神的人。你多尊贵，你的身份是非常尊贵的。这就好像你看现在这个欧洲的这个贵族啊，咱们中国以前的皇族，我跟你讲，这种人骨子里面都带着气场，对不对？他们绝对不会乱来的，他的身份在那儿。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皇族、一个贵族去跟乞丐抢食？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皇族、一个贵族会去到那些肮脏污秽的地方去跟那些老百姓做一样的事情？他不会的，他的身份决定了，他是尊贵的，他不可能放弃他的身份，对吗？就好像珍珠翡翠白玉汤一样，这个皇帝以前当乞丐的时候，这个快饿死的时候，两个乞丐给他用那个这个乞讨来的那个臭豆腐、酸白菜给他熬了一个汤，他快饿死的时候吃了，哎呀，好吃极了，对吧？哎呀，他说这个简直人间美味。后来当了皇帝了，哎呀，山珍海味吃啥都吃腻了，都不好吃，特别怀念当年吃的那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哎呀，昭告天下，把那两个乞丐招进宫来了，要给他做心心念念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他吃得下去吗？怎么可能吃得下去啊？他的身份变了，他不再是个乞丐了，他怎么还能吃得下去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可是今天我真的看到我们很多尊贵的基督徒回过头去喝那个珍珠翡翠白玉汤，我真的看不出来很多基督徒生命当中的那种尊贵啊，那种身份啊，那种荣耀啊，我们可是属神的人啊，我们可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人啊。我们并不是说由此我们就去歧视、看不起世界上的人，那个跟你无关，而是你怎么看自己，不在乎你怎么看别人。 你怎么看自己尊贵的身份？你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属神的人，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公子，你是王主，王子，你是贵族，你是皇族，那么你该怎么说话呢？你该怎么做事呢？什么地方是你该去的？什么地方是你不该去的？他很清楚了，贵族要做贵族该做的事，皇族上帝的孩子就应该做上帝的孩子，皇族他所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好像彼得讲，他说人信了主以后啊，你又犯罪，就像什么样呢？他就像那个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那个狗吐出来的东西他又把它吃回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猪，不是狗，不是乞丐，我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一群人。看重我们的身份，不要自降身份。我们应该道成肉身，我们应该服侍弱势的群体，我们应该进入世界做光做盐是对的，但是你无论在哪里改变不了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是归耶和华为圣，分别为圣，归属于神的人，这种的尊贵是我们永远无法改变的。还有最后的一件事情，圣灵充满的侍奉。这段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这个主要是讲比撒列，当然他们是同工，这个圣殿主要是他们造的，这个会幕主要是他们造的，这两个人是什么？巧匠，就是咱们今天说的 handyman。 一说 handyman， 我估计可能很多弟兄们心里面就有点挺自豪的哈。反正我不是，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是，很会干活。那他们两人就是 handyman， 特别比撒列特别的厉害，能做各样的巧工，都是他做出来的。可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圣经讲到比撒列的时候特别的强调比撒列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但这个就很奇怪了，我们一想到圣灵充满，服侍神的人被圣灵充满，我们常常都是讲到这个讲道的人、传道人被圣灵充满。我一出去讲到很多那个弟兄姊妹同工为我祷告，哎呀，求圣灵高抹于牧师，让他讲的话带着圣灵的能力，让人听了就悔改就信主。对，我们服侍这个讲台上的人、讲道的人需要圣灵的充满，但是只有讲道的人才需要圣灵的充满吗？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圣灵的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圣灵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过每一天的日子，去做教会里面的每一样的圣工。教会里面或者是神的儿女当中，不应该是按照我们的血气和私意去生活的、去侍奉的。站在讲台上的人需要圣灵充满，那个门口做招待的，这个欢迎新朋友的、唱诗歌的、做主席的、读经的、祷告的、带领小组的，哪怕你为弟兄姊妹预备饭食的、你煮一杯咖啡的，我告诉你，你都需要圣灵充满。今天我们讲到各样的外在的生活、各样的外在的服侍、各样的恩赐，那个其实只是一个外在的好像功夫啊，比如说这个什么降龙十八掌啦、一阳指啦、什么铁砂掌啊，什么这种 好厉害的武功哈。这个我小时候读这个金庸，太多年没读了，都忘了那些功夫的名字了。可是你知道这些东西啊，只是外在的功夫，每一个都需要里面的叫做内功啊、内力。你的最后的功夫杀伤力有多大，不光在乎你外面的这些招数，它更在乎你里面的内功。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恩赐是外在的，圣灵的能力是内在的内功。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照着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教会里面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应该置身事外，我们都应该按照我们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服侍，去做神的工。但是不要只强调恩赐，不要只强调能力，不要只强调我们的才华、我们的才能，我们更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我们要追求那个里面的能力。 我跟你讲一句实在话，弟兄姊妹，我自己的这个我讲到这么多年的，包括特别是布道的啊，这个经历，有些时候我承认我有讲道的恩赐，有些时候我讲道，特别是讲这种福音啊，这种布道的这种信息，我觉得自己讲的可好了，真的，我觉得自己哎那天发挥的特别好啊，这个每一个逻辑，每一个例子，每一个圣经的解释，哎，我都觉得到位极了。我告诉你，不一定有很多人信主的。有的时候我真的看着另外的一些传道人讲道，有的时候真的我有时候也很软弱，我觉得从恩赐上来讲他不如我，他讲的没有我讲的好。可是后来我发现人家讲完道一呼召，真的挺多人信主。哎，我就真的觉得他这个讲道我也觉得缺少了一些好像布道的要素，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信主？因为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称耶稣为主的。归根结底，其实不是你的恩赐，不是你的口才，不是你有多了不起，而是圣灵的工作使人悔改，而是圣灵在做拯救的工作，我们都是他的器皿而已。所以在我过去这么多年的服事过程当中，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被神管教了好几次，我好几次在这件事情上悔改，被神对付。我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我看不见果效，但是当我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我在上帝的面前这个认自己的罪，那种骄傲的时候，我呼求圣灵与我同在，我求圣灵工作的时候，我看见上帝做工的时候，圣灵工作的时候，好多的人信主。那种信主不是举个手那么简单，我常常经历到一种人真的流泪悔改，抱在一起痛哭认罪，前面站满了人的那种悔改。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当我去经历这种的聚会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接下来该做什么，因为那个人像潮水一样往外走，我停都停不下来。我呼召他们信主，那个回应的诗歌唱了一遍两遍三遍五遍六遍七遍，人还在往外走，前面站满了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停不下来。人一路的往外走，前面站满了人，站在前面的人抱着痛哭流泪，跪在地上向神呼求的祷告的，我真知道那不是我做的事，那是圣灵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我们太多的学问，太多的恩赐，太多的聪明，太多的计划，但是太少的圣灵。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可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经历到耶和华的灵？就是你对付你的罪，在神面前谦卑下来，顺服下来，不要让你的罪，不要让你的自我，不要让你的自私自大，不要让你的自以为是去拦阻圣灵的工作，让自己成为一个通透的器皿，一个干净的器皿，以至于圣灵可以毫无拦阻地借着我们这个器皿行出他自己奇妙的工作。无论那个工作是建造、手工活、是讲道、是关怀、是探访、是做一切的工作，圣灵借着我们行出来的时候，神迹奇事就发生，人的生命就改变，这个黑暗的时代就被照亮，那些软弱的、恐惧的、焦虑的人心他就得安慰。要依靠圣灵，不是依靠自己。最后给弟兄姊妹讲一个故事。远东在大概两年之前，我们收到了一张奉献的支票，大概有几千块。可是随着那张支票呢，还有一个小纸条，是一个姊妹写给我们的。她说：“对不起，这是我为远东的最后一笔奉献，因为我得了癌症，很快就要去见主了。”这是我最后的一次为你们奉献，我们非常的感动。后来我们就去探访那位姊妹，没想到在病房里，这位姊妹又开了一张支票给我们，但是那张支票呢，不能立刻的兑现， 他是将来的某一个日子才能兑现，因为他卖了他的房子，是有一个 closing day 的，就那天他才能收到那个钱。他就把那一天的第二天写了那个日子，把当中的一笔钱奉献给远东，支持传福音的工作。但是非常的不幸，在那个日子到来的前一天，那个姊妹去世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去兑现那张支票，因为他就立刻变成了遗产了，银行就不放款了，我们就兑现不了那张支票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收到了一封信，那个姊妹在她临终之前把她的遗产当中拿出了一大笔钱，又奉献给了远东。那个姊妹其实早就已经去主那里了。每一次当我们看着这些支票，看着这些奉献的时候，每一次我都想哭。一个人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恩典的回应，可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在他临死以前，他把他能奉献的钱全部拿出来给了上帝，给了神的仆人们，为了要传福音。我们把钱用到了哪里？我们把我们的聪明智慧用到了哪里？我们又把我们的心摆在了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是特别需要你的怜悯，因为当我们面对你与我们同在，你爱我们，你救我们这样恩典的时候，我们却常常仍然是在为自己而活。所以主，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回转。你既然为我们而死，我们愿意为你而活。你既然把你自己给了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愿意把所有属乎我们的一切都奉献给你，求主来使用我们。谢谢你把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愿意当作活祭献在你的祭坛之上，求主悦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